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愿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与我们同在，祝福主真理的话语，使我们每一位家人都得到亮光和开启，让我们的思想更新，生命得到释放和造就，活出神话语丰盛的生命。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学习《赶鬼释放》第11课《挺进天国，迎风破浪》。本课一共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拓展天国必遭抵抗。我们首先看耶稣是如何对付魔鬼的。这里面说到，第一点是耶稣是不允许魔鬼说话。第二点，耶稣命令魔鬼让他们做耶稣叫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行使权柄来赶鬼。我们看马可福音3章27节，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没有人能进那壮者的家里洗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者，才能洗劫他的家。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在赶鬼这类事情以前先捆绑那壮汉？不。耶稣已经完成，那壮汉已经被捆绑了，他被打败了，所以你不必再去对付那个壮汉。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恶魔，你必须先捆绑最强大的恶魔，才能驱除弱小的恶魔。如果你能捆绑强者，那你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赶走弱者了。所以你不要去纠结。魔鬼就是喜欢让我们纠结于在做法的细节上面，这么做或者那么做。不，你都不用，只要我们奉耶稣的名吩咐魔鬼出去，我们是有法定权利让魔鬼从任何人里面出来，一切都是从权柄这个立场出发的。哦，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将他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命令魔鬼出去，他就必须服从，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再看马太福音8章28节，耶稣来到对岸，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有两个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何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这意味着魔鬼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被赶出去，受尽折磨。他们在此想说的是：你是不是想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做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在做违法的事，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来控制我们，所以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不必与魔鬼打交道，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他，面对他们。注意，魔鬼甚至知道有那个命定，所以自己，知道自己到时候会完全被赶出来，受尽折磨，而不是他们折磨我们。所以我们知道魔鬼很快将会得到他们最终的结果，而是我们要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我们都有耶稣的权柄和能力。魔鬼对耶稣的名字充满了恐惧，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被赋予的名胜过一切的名。我们一提到这个名字，魔鬼就会颤抖。但是你提到耶稣的名字，却不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会颤抖，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名字。或者以这个名字出现在那里，命令他们离开。现在你可以代表这个名字，你不必总是说这个名字。我建议你使用这个名字，但不一定这样做，因为圣经说，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在耶稣的名里。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名里做每一件事情。当你在耶稣的名里做每一件事情，你赶鬼时，你已经在耶稣的名里，你开口闭口 都奉耶稣的名是没有坏处的，但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周围的每一个人，魔鬼不管是谁都知道你代表谁，谁在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说你不一定非这么说，但是说是很好的。下面我们看我们被魔鬼附身的条件是什么？被魔鬼附身的条件是服从魔鬼。马太福音8章30节，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鬼央求耶稣说：“你若赶我们，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他对他们说：“去吧，为什么？因为人比猪重要。”魔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骤然闯下山崖，投入海里，死在水中。但是这群魔鬼在被鬼附身人身上做的坏事，使那人日日夜夜都在坟墓里嚎叫和自残，但却没有杀死他们。当他们进入猪的身体，却能杀死猪，所以这正达到了他们来到地上的目的：偷窃、杀害、毁坏。但他们未能杀那被鬼附之人，所以杀猪容易，杀人难。这里面也提到了萨母尔博士讲，有些人强大到不会被鬼附身，他们不会服从魔鬼。要被魔鬼附身，你必须服从他，他不能直接跳到你的身上，不会说你走过一家酒铺，一个酒鬼就跳到你身上，让你变成酒鬼。你必须服从他。你必须参与到其中，你必须拿起酒杯、瓶子，把它放到你的嘴边，你参与其中才能得到那种灵。所以我们会看到商家经常打出很多的广告，例如烈酒在英文里是灵的意思，就像香烟盒上写着吸烟致癌，但是人们无惧，铤而走险，明明告诉人们烈酒就是邪灵的工作，吸烟会致癌。可是人们还会去喝酒，抽那香烟。魔鬼就是这么愚蠢，他们做的广告就像希特勒一样，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做魔鬼所做的，无处不在。然而人们却熟视无睹，那个象征撒旦的雕像被放在首都或其他的地方，会议大厦里，魔鬼就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学习完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识破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计谋也被曝光出来，让我的灵力得到了释放。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哪些是魔鬼的工作。当我们明白了，就可以多多的用方言在灵里来祷告。我们也有24小时祷告殿，也欢迎没有进来的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当多数人你好的时候，那么你就有祸了。马太福音8章33至34节。几千头猪被淹死以后，放猪的就跑进城里，将一切事和鬼附之人的事都报告出来。全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看见了，就恳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个该城的人不是出来说我们去看看这个伟大的人，他们并不高兴，因为耶稣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所以他们恳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他们忽视了从前那个被鬼附的人的。他身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地坐在那里。他们看到的是海底的钱，所以人们看重的是钱财，而重于人的灵魂。然而，你必须意识到，如果你要为神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会不受某些人的待见。同样，保罗释放了那个占卜之灵的女子时，他的主人并不高兴，女仆得了自由，但主人是不开心的，所以保罗和希拉最终因此被关进了监狱。你需要意识到的，你所做的一切不会被所有人拍着你的背来表扬你。事实上，耶稣甚至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让我们再看作者多年来在他的服侍的事工里面，他也会经常上网查看是否有人发布他的坏消息。他说：“如果他们说我的坏话，那就证明我给黑暗国度制造了足够的麻烦，引起了魔鬼的注意。”当说他什么坏话都有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在乎。他知道谁是共用者， 这就是真自由，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自由，所以他不在乎任何人说他什么。作者在任何地方，他都享受与神一起同在的美好，来敬拜神。他要的就是只要推进天国，让魔鬼快下地狱，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要在意人的看法、你的环境或者某些细节之类的。感谢神，我们只要凡事坐在神的心意上，蒙神的喜悦和指引。我们看第二部分，承上启下，纵观全局。这里说圣经无误，和谐一致。马太福音八章这段记载与对观书马可福音第五章的记载有什么关系和冲突？我们是最近编辑了一本书，我想最好的命名应该叫《耶稣的平生和谐一致》，这是我们找到最好、最准确的一本。这本书结合经文，贯穿了耶稣平生所有的内容。如果一个事件能够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就会列出来三本书的经文的对照。如果只是出现在约翰福音中，也会列出来。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你就可以通过目录，按照顺序找到耶稣做的一切，每个事件的发生，的时间。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事情，你会从中发现，耶稣实际上传道4年，而不是3年。你会发现，彼得是6次不认耶稣，而不是3次。所有类似的小事情都被证实了。每件批评者试图挑战的事，是说圣经这里那里有矛盾之处。不，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没有任何遗漏，是一部完整的耶稣的传记，描述了他在地上的一生。我们正在制作这部传记，都有经文的出处，四部福音书各有所长，都交织在一起，并不是只看马太、马可、路加说了什么，是把所有的编织成一个故事，所有的片段都在其中，真的很神奇。我有一本一直在看，边看边想。这就说得通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也会发现这个事件。马太八章加大拉坟茔赶鬼和哥拉森坟茔赶鬼，我们刚刚读到的两起事件，这里面被鬼附之人和那里被鬼附之人，以及发生什么和不同的事情，你会发现在耶利哥有4个瞎子，不仅仅是2个。耶稣进城的时候，有2个被治好了，耶稣出城的时候又治好了2个，这就回答了关于耶稣对一些人说的一些话，却没有对另一些人说了一些问题。圣经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它是由一位神圣的作者写成的，他知道整个故事，他不会犯错误。阿门。揭示真相，黑暗布局。我们再看马可福音5章1至20节。第一节起，他们来到海的对岸，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立即有一个乌灵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经常以坟茔为住处，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都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总是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个人想要得自由，大声喊叫的是他里面的邪灵，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们何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耶稣曾对他说：“乌灵，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在希腊文字。是耶稣不停地在说：“你这个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从那人身上出来，从那人身上出来！你这不洁的灵，你要从那个人身上出来。”然后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因为我们众多，就是军团的意思。所以是一个人在代表一群。按罗马军队的标准。”一个军团可以有2000到6000士兵的规模， 这就是那个被鬼附之人的惨状。那里一共有2000头猪，如果每头猪进去一个恶魔，至少有2000个恶魔。要是进去3个，那么就是6000个。你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加起来是多少，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一定是罗马的恶魔，他们只是用了罗马军团编制的名字。很多人读经都是敷衍了事，而不是仔细的研究每一个片段，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而不是我们被教导说他说了什么。当我们被教导一些东西时，我们会按照我们被教导的方式去阅读，而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方式去阅读。你再看看，你再回去读读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你就会更清楚了。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就是军团的意思。因为我们众多，他就再三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区域领地的灵，他们被撒旦或委托人赋予了权力或者任务去守卫那个区域。他们守卫那片区域的最佳方式就是居住在这两个人身上。”尤其是这一个人，马太福音说，有两个人，但说话的是其中的一个，什么意思？这里有点像耶洗别和雅哈，意思是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在旁边。你要读懂每一个字。现在看到这个耶稣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单数，指的是个人。他说我名叫群，就是军团的意思。因为我们众多，他是一个首领，管理这个地区的一个军团，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领地的执政掌权者，手下有2000多人，从2000到6000不等，这就是黑暗权势的部署方式。经文先是说他再三央求耶稣不要再打发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原文就是离开这个国家，从他到他们。到那时为止，只有一个魔鬼在回话，就是军团的首领。到目前为止，和耶稣对话的只有一个。接下来11节说到，在那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他们央求耶稣。刚刚是一个，现在是魔鬼都出来求耶稣，有2000到6000个魔鬼同时在借着这一个人在说话。你能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噪音吗？那么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被鬼附之人，他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惨状。他们同时在喊：“不要把，不要把我们送出去，不要把我们送出这个国家！求求你，如果你要动用权柄，请不要把我们送出这个国家。”他们央求耶稣说：“打发他们到猪群去，我们好进去，到他们里面。”耶稣就准了他们，乌灵便出来进入猪群，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入海里，约有2000都死在海中。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都来看，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的人。当耶稣出现时，这个从前赤身露体。疯疯癫癫被鬼附的人，现在耶稣给他释放后，身穿着衣服坐在那里，神志清醒，精神也正常，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使人得自由，得释放，感谢主，感谢主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阿门。信心的祷告是一种信仰陈述。我们知道，当耶稣说话，他是发命令，他是凭信心。说出来之命令的话语，你不能求魔鬼离开，而是必须要离开。你必须告诉他们离开，你必须命令他们离开，你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必须听你的话。首先要建立威信，不容延缓。我们看，说服魔鬼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赶走魔鬼的记录，所以你要开始。尽可能快地多赶走一些，以后你就 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你要去做，而且尽快的完成它。你希望他快速的，当你吩咐他，他必须服从命令。你不希望那个魔鬼说，这个人要花20个小时才能把鬼赶出来，不是这样的。你对魔鬼说，别和他浪费时间，在你眨眼之前，就会被打倒在地，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为我们侍奉神，他是那么伟大，是如此强大的神。阿门。所以我们要有实践的证据，才能胜过理论。我们看18至20节，耶稣上船的时候，被鬼附身的人恳求耶稣要和他同在，耶稣不允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并怎样的怜悯，都告诉他们。”那人走了，就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在呼唤人来跟从他时，又有一个人说：“好吧，我得先去做这个做那个事情，稍后再来。”耶稣说：“不，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这个人恳求跟耶稣走，耶稣说：“不，你回家去，你去告诉他们神为你做了什么大事，他如何怜悯了你。”于是他去了。这两个人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位，他是有证据的人，他永远不会输给一个有论据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教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带着权威的光环，因为作者亲手做成，亲眼所见，他有证据。他说话，很有底气。我之所以大胆的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做过。当你开始实践时，才有所经历。现在你就是一个实践者，不再是一个理论家，却从未实践过。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实践过的人。我们要结出果实，见证救恩。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理，明白真理，这还不是终极的目标。我们要人人实践真理，明白了，我们还要走出去，人人活出真理。阿门。但这个人是第一次去底加波利。用亲身经历见证所传之道的人，他回去后讲述了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每个人都知道他，都看见他现在自由了。人们看到了这个人生命的改变，他得了自由。那个得自由之人在10个城里为耶稣做了见证。耶稣曾告诉他的门徒：“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包围的时候，不要回家拿东西，不要试图做这个做那个，要快快逃离耶路撒冷。大约30到35年之后，罗马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他们拆毁了所有的城墙，从圣殿里拿走了所有的金子、贵重的物品等等。这就成就了耶稣的预言。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物吗？将来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大概在90万到100万犹太人在那次围困中丧生。然而，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因此而丧生，因为他们遵行了耶稣的警告，他们逃离了城市，去了底加波利。他们在底加波利很安全，因为那里有门徒照顾他们。这些门徒就是耶稣35年前被耶稣释放远鬼附之人的见证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第三部分，明确主权，设立权柄。你被谁制服，就会做谁的奴仆。箴言29章2节：一人争夺，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提摩太前书2章1至2节。所以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谢、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这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而且蒙悦纳的。所以，我们也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感谢主。所以，当一个国献给魔鬼，那么这个国就被混乱；一个国家可以献给撒旦， 和其他的魔鬼的灵，就像一个国家献给，可以献给神一样。我们知道有几个国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乌干达一度被绝对的魔鬼服务生的伊利阿明献给了撒旦，海地也曾一度被献给撒旦。看看这两个国家，从那时起，经历的所有的麻烦，有很多基督徒试图帮助海地，他们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基督徒在那里要做的是，主要的事情是让人们转向神，这样这个国家才能重获自由，或不再献身于撒旦，而是献身于神。如此，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发展壮大。阿门。我们看，如果那么对于小孩子们，后代蒙福，我们就要从小献给神，蒙神的保护和祝福。阿门。亚当自荐，领袖有责。当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把自己献给撒旦和邪灵，当领导人把自己献给撒旦时，撒旦的咒诅就会降临到他领导的土地和人们的身上，因为他是首领。这就是亚当的原则。当亚当向撒旦屈膝时，撒旦就接管了他。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你是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当明白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那时他会向那些人宣告，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唯独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和魔鬼都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在乎的是你的行为和举止。在一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虚假宗教的宗教，也会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人们容忍他，顺服他。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人们和领导们的虚假宗教信仰、迷信习俗而陷入贫困。你可以过公益的生活，但你会遇到阻力。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过。非基督徒将遭遇更大的破坏和磨难。信徒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于经济规模时代要大得多。换言之，由于某种情况，在人们背离神的地方，那时他们的生意不会兴旺，而你因与神同行，却凡事兴盛。你可以在那里买下生意，你会兴旺，因为它属于你，你的脚踏之地都会受到祝福。明白，我不是在试图为你商业，给你商业建议，但无论如何，这就是原因。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权柄和你的身份，我们被告知要踩在蛇和蝎子身上。阿门。人是载体决定祸福。当魔鬼掌管一个地区，他们通过人来统治，他们无法自己做事，他们需要载体，这就是他们想占有人的原因。这样，他们就能借着附着一个人的身体来做事。一个区域受到魔鬼的掌管，首先是因为那里的人或他们之前的人做了把邪灵带到那里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树的法则是有效的。这不是神在惩罚你，是你从播种中收获的果实。如果你没有做过这样的播种，到你的父母可能做过，这不是世代咒诅。如果你的父母做过之事，接下的后果，你也学着照葫芦画瓢，你就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后果。但这并不是咒诅。神并没有说咒诅你，他要明白，你要明白这一点，但你仍然可能会继续的做他们做过的事情，因此得不到神的祝福。当你知道神的祝福，你就应该过与相配的生活，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开始得到神的祝福。信徒们可能会发现，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得到祝福，那么他们可能会陷入比看起来要多的挣扎之中。如果他们认为经济不景气，或自己处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地区，而你相信这影响到了你， 那么你就会和不义的人一起受苦。我不是说每个受苦的人都是不义的，我是说，如果你受不义之苦，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的权柄和能力，不知道自己是蒙福的。阿门。设立权柄，设定界限。这里面作者跟你们讲过的两个城市的故事，就是一个城市较好，另一个城市不好。好的城市里，没有夜总会；坏的那个城市有一大堆不同类型的夜总会。作者和他的朋友去了当时最主要的夜总会，因为是周五、周六的晚上，他们在门外排着队。作者和他的朋友就拿着几瓶油走过去，走到最前面，每个人都看着，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是不是想插队？我们不是去插队，我们是从他们身边走过，走到最前面，门还没开，我们走到大门前面，就把油拿出来，奉耶稣的名，用油在大门上画一个大的十字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猜我们是因为这么做可以把其权柄立在那。不管怎样，我们做了，用油在门上做了记号。然后我们转身对排队的人说：“以耶稣的名义说，这个地方将关闭。”结果大概2周左右后，老板把门关了，空了很久，转手几次，很长一段时间都开不成。所以在大门抹油终结了生意，感谢主。我们再看放置石头自杀的灵停止，当时还发生过几起青少年自杀的事件。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8至10起。于是我们带着孩子们开着一辆旧的面包车去到那里，载着4块大石头放在75号和82号公路的交界处，命令自杀的灵离开，不许再进入这个县。这里任何自杀的灵，我们把你们都赶出去，你们不能再进来。结果自杀事件瞬间停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县再没有年轻人自杀，我不知道多久，但是我知道很久。所以无论你下达什么命令，你的全能是真实的，跟这些石头和油有什么关系吗？那只是一个接触点，和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这和我们设定的界限有关。我们，决定我们对这座城市拥有全能。我们宣告它将如何发展。然后他就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发展，所以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就必须服从。我们是有法定权利，一切都是从权柄这个立场出发。感谢主将他的权柄赐给了我们。下面我们看天气听从命令，龙卷风消散的见证。我们的第一个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学校，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也是作者在做属天医治训练时崴过脚的地方，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家书店聚会，我们租了那家书店。书店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橱柜，当时外面正刮着龙卷风，人们不停地说：“要做这个做那个，龙卷风就要来了。”我们能看到远处西边的龙卷风正在向城市移动。我们一直在讨论权柄，于是我决定让龙卷风消散。我站起来说，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来跟着我一起念。我们命令它消散，不准跟我们造成任何破坏。然后我们就看着那龙卷风，那股龙卷风在我们所在的镇子消散，有点风，但没有给当地造成任何破坏。然后，当他们转到镇子后面时，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再次形成龙卷风，袭击了其他的地区，但没有造成真正的破坏。于是我们学到了功课，命令龙卷风分股分流，感谢神。当我们对神有信，神就必帮助。我们再看一个龙卷风的另一个例子。作者说，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举行会议，他的朋友不得不离开那里去达拉斯，回去只有唯一的75号公路。他们命令这龙卷风 分谷离开75号公路，他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看到龙卷风。分谷不在公路上，是在公路的两边，从他们中间穿过。他从中间穿过，没有受到一点影响。这股龙卷风先是分谷落在公路的两旁，最后消散。感谢神，你认为神真的会为你一个人这么做吗？是的，他会为你一个人这么做。就是越过万人来为你做这件事情。史密斯·威格斯沃斯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对神有信，神就会越过万人来到你的身边。”好，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